三个月前我还在印尼的时候，我参加一个聚会，是我在那个教会成长服侍的一个教会，听到的时候呢，神在我的心中给我对那个所听得到有一些回应，我就在上帝的面前立志，剩下的三个月呢，我又把旧约圣经全部把它读完。我很享受那段时间，是因为我不用计划，我不用预备讲道，我也不需要早起床，我也不需要怕我晚上呢睡得不好。特别是在读圣经这段时间，尤其我到了香港去最后的一些时间的时候呢，天气非常热，我住的地方比较乡下一点，所以我就选择常常待在家里就读圣经。当我把这个圣经开始从旧约读的时候，神的话呢，特别在四个字的主题里面一直给我贯穿整本的旧约圣经，这个就是神的同在。所以两个月前我就决定我要在这里分享这一段的经文，也不是这一段的章，这个主题。可是我一直跟人说这个主题太大了，也太抽象了，你要给我具体的东西才能够分享。我们知道神是灵，他是看不见的，但是我们的神却是很愿意的把他自己表达出来，彰显出来，我们通常用的字就是启示出来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他在我们的当中。其中呢，他一直重重复复告诉我们，他选择的一个方法，一个途径，就是要我们知道他是跟我们在一起的，他渴望跟我们在一起，他很愿意陪着我们同行我们每一天的时间。可是他表达的对象呢是人，所以我们人也应该要对他的表达有一些的回应。当这个回应的时候呢，我们人就能够真的说，哎呀，主啊，你的同在真美好，主啊，因为你陪着我走，所以呢，再有大的问题我还是可以面对。主啊，你开了这个道路，因为我知道你是看顾我的，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地方享受跟经历到神同在的事实跟具体。神很重视我们跟他的关系，跟其他的信仰，所谓的信仰不一样，他很乐意的让他自己告诉我们说他乐意跟我们在一起，而我们也愿意去跟他分享我们每一天的喜怒哀乐。他跟我们建立的关系就是他是我的神，永远是敬拜的神，独一的神，我是他的儿女。以色列国，以色列民呢，对上帝的同在呢，非常的理解，非常的认识。神的同在是带领着整个以色列国，甚至因为以色列国，其他周围的列国也稍微沾到了这一种的福气，有一些人他们也被上帝所带领跟蒙福。换一句话说，以色列国的兴起跟衰落呢，是以上帝的同在跟不同在呢，是绝对的牵连的关系。而神是否同在，也是在乎人选择或者是不要神的主要的一个原因。所以我刚才说，就是神跟人的互动，就让人能够体会 神真的跟我们在一起。因为人的回应，神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介入、掌管跟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我知道神的同在这个题目太大了，也是太伟大了，也是太重要了。我在约影呢有三点，看你们的大纲啊，三点，我只讲了一点。我很怕，也不是很怕，我希望能够简单扼要的跟大家来分享三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我要跟大家讲的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或者说上帝要住在我们的当中，这是上帝非常渴望的一件事情，发生在我们人的身上。他很渴望跟我们在一起。讲到渴望的时候，我就回想到我的妈妈。当我刚刚开始生了我的儿子的时候呢，我妈妈在印尼就非常的着急，她一直跟我打电话说，女儿啊，你太忙了，我不想呢，就是因为你的孩子呢，你不能够在教会服侍，我希望我能够去陪你，我希望能够给你帮忙，我希望能够让你的喜怒哀乐都能够跟我一起面对面的去聊天，我要给你支持，我要为你祷告。后来我的二哥在印尼呢，就帮他申请了3次4次都被拒绝了。我妈妈甚至最后一次的，不是最后一次，最后的第二次呢，移民局说不能，你不能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去了，刚刚回来，你又去干嘛？你的女儿在那边，你是不是有移民的倾向？我妈妈当场就大哭，在移民局。这是我二哥告诉我的。后来最后一次呢，通过了，他非常的开心，来到这里。当失去了妈妈的时候呢，我突然觉得，我心里的属灵的生命，教会工作的需要，跟丈夫的关系，我很想有人去分享。那个人已经不在了，这是一个渴望。妈妈非常的渴望跟我们儿女在一起，尤其是可以给我们帮助，分担我们的难处，陪着我们，尤其是有问题的时候，陪着我们面对问题，挑战给我们支持。上帝比人的那种的渴望还要来得更温柔、更深入。上帝多么的渴望他的儿女们能够尊重他，就是一个父，尊重他就是一个神。所以我从圣经里面的这个从旧约看到新约，很快的跟大家来看一看，我为什么说上帝非常的渴望他在我们的当中呢？因为若是他没有把自己显明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理解上帝同在的祝福是什么。我们看一看一段的经文，是在你们的这个 outline 里面已经有了。这里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上礼物来，凡是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所要收下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因为那些东西呢，都是为了建造会幕，建造圣所。所以呢，那些的东西收集来了以后，神说要为我建造会幕，就是在旷野的时候那种流动性的那个会幕，就是圣所。神在那边告诉摩西说，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因为我要住在你们的当中，我要住在你们的中间，所以呢，你们要照着一切我所指示的器皿、方式、样式，把它建造起来。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会幕的本身，就是神让我们从我们的眼目可以看见实在的物质的东西。而那个会幕的建造呢，大家都说是上帝画图的，是上帝感动人奉献的，是上帝按着他的心意让我们建造的。所以从外观来看，当时的百姓就知道神真的在我们的当中。不但如此，若是我们请弟兄姊妹进入这个会幕的时候找一找上帝在哪里，我们绝对找不到，因为他是灵。可是呢，他应许说，我必要住在你们的当中，让我可以住在你们的当中。当我在你们的当中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就是叫做圣所。因为上帝，我们的上帝，从这个圣洁来说，我们就看见他的圣洁在哪里。那个地方他在哪里，他的圣洁在哪里，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分别为圣的地方。我们再看看那个新约，好，我们看看那个新约先哈。从新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我说上帝渴慕呢？我只是拿一个旧约的代表性跟新约的代表性。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呢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因为他要住在我们的中间，那个是很具体的。我们看见耶稣真的做人了，成为人的样式住在我们的当中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之后我们再看耶稣走了怎么办呢？他说我要差派圣灵到你们的当中。当圣灵住在基督徒你们相信他的人当中的时候呢，他就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你看到吗？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天父上帝的心意，多么渴望他跟我们在一起。还有一段我没有写出来，就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呢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在新天新地，他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，这个世界会结束，是新天新地的时候。当时呢，他们就听见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在。所以当我们贯穿整个圣经的时候，很快的带大家走过，你就知道上帝的渴望，上帝的心意，就是他要与我们在一起。从这里我又要抽出一些旧约的圣经，从群体到个人，来看看到底神的同在这个意思是什么。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两段的这经文的分享呢，让我们很具体的去知道什么叫做上帝的同在。我讲到这里，我又想到刚才的一个问题。讲到上帝要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，他说我要与你同在，我就要问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一边听到一边想一想问题啊。你认为神住在金门教会吗？既然圣殿、圣所、会幕都是上帝在我们的当中，这是他的渴望，可是你认为神住在金门教会当中吗？你说有，告诉我为什么。你说不觉得，为什么？几个星期前我跟我的先生去参加这个靠近我们教会的一个英文教会 Church of Highland。我一进去的时候，他听到他们唱诗的时候，我就抓住我丈夫的手，我就跟他说，神在我们的当中，打开你的心，神在我们的当中，高声赞美他，高声归荣耀给他，神在我们的当中，用我们的心去敬拜他，我们要欢迎他，欢迎他在我们的地方，欢迎他在我们的心中，给他地位，让他高高兴兴的在我们的地方被尊崇。 教会有没有上帝住在我们的当中，弟兄姊妹，这是跟我们每一个个人有绝对的关系。当我们来到这个圣所的时候，知道这个是跟上帝相会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的心迎接他吗？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，让他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懂得怎么去敬拜他们。好，现在又回到个人，群体。群体呢，就讲到后来所罗门、大卫呢，就因为上帝拦阻他说，你不可以建造圣殿，因为 你的手中流人的血太多了，所以呢，你的儿子可以建造圣殿。所以所罗门就建造圣殿完了以后，我不需要讲那个过程，因为那个我只是讲到神的同在这个重点啊。所以所罗门在那边献上圣殿的时候呢，他就做一些的祷告。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，他就气息的跪着，他就向天举手，在耶和华的面前祷告完毕了，他就起来的以后，他就对着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呢做一个祝福。最重要的祝福，圣殿里面最重要的祝福，百姓当中最需要的一个事情呢，就是他说，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，但愿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的当中。后来上帝回应了，他的祷告是很长篇的，神回应了，神的回应也是长篇的，所以我在这里呢，可不可以帮我的忙一下，上面的弟兄或者姊妹呀？这里说呢，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不起啊，就对他说。所罗门，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，我都听见了，我都应允了。之后，上帝对他那时的回应：愿上帝在我们的当中祝福大家同在。所以他就回应了，神就回应了。他说：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，我已将你所建造的这个圣殿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之后，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永远住在你们的圣殿当中。这个是上帝，可以说我们用人的话就是求之不得，你们欢迎他就是上帝所渴慕的，所可想的。他说我要住在你们的当中，而且他的解释我的同在是怎么样的同在方法，他说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你们的里面。上帝有眼吗？上帝有心吗？可是上帝让我们人所懂得的，能够接受的那一种的很具体的方式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同在就是他在我们的当中，用他的眼来看顾我们，用他的心来关心我们。有的经文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就这样做，就说到我的右手也是扶持你的。我不知道我这段经文我有没有写下来，后来有吗？ OK， 没关系。上帝呼召了很多的先知，告诉他你大胆的出去传道，你大胆的做事情，我与你同在。后来呢，完成很多的事情的时候，就有一句话说，因为耶和华的手帮助了他。因为上帝的同在的时候呢，就是说上帝在我们的当中，原来呢他看顾我们，原来呢他关心我们，原来呢他用他的手来带领我们。问题，请大家再想一想，你确定？哎，怎么这么快走呢？哎，回头，对不起，是不是回头？哎，好了，向前吧，向前走，谢谢哦。再继续下去，再走，再走，再走。刚才的那可能对了，再走。好， 我们非常的有福气，因为我们是在新约时代，神告诉我们他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，是永远不跟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的。当你接受耶稣，诚心接受他的时候，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啊！我现在就要问你，确定神的灵住在你的里头吗？你说确定，因为圣经说。可是你真的感受到他的手、他的眼睛、他的手跟他的心陪着你走吗？为什么我一直觉得，为什么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会流失？因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上没有办法经历到上帝。他们以为，我们以为来教会聚会就是一个基督徒，最多看看圣经。好，这个刚才我们说群体，这在讲个人的。这一段圣经我特别爱它。当以色列人，上帝叫这个吩咐这个摩西上了西乃山的时候，等得太久了，以色列人就造金牛犊。上帝知道了以后，上帝大发脾气，上帝的愤怒在他们的当中。耶和华就告诉我们的上帝，就告诉摩西，他说好了，现在可以前走。我曾经启示应许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，我 promise 过，我应许过，一定做得到。所以他说呢，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带出来的百姓，领他们出去吧，到那个地方去。因为上帝已经跟摩西说，我选你，选择你，拣选了你，带领他们。摩西说，我怎么可以呢？我是谁呢？神跟他说，你不要怕，我跟你在一起的。他后来勉强的答应了。所以神就告诉他说，好了，你带到一半路了嘛，继续的带他们走。后来他说，你要从这个地方往那里去，他说我要叫人陪着你走，我要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黏住赶住很多族类的人，你就可以霸占那个地方，就是迦南地，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，我带你嘛，我一定给你去的。可是神就讲了一句话，我自己不同你们去，意思说我不陪着你们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路呢，对不起，我不会陪伴。接着下去，当然他说为什么不陪伴的原因，免得我发脾气，免得我杀你们杀了。那好，缩短的，摩西就对耶和华神说，你吩咐我说，你吩咐过我的将这百姓领出去，可是呢，你现在没有告诉我你要派谁跟着我走。那摩西呢再讲，好，你只是告诉我按你的名我认识你了，你在我眼前蒙恩了，你要用我了，可是呢，你告诉我啊，你告诉我谁陪着我去啊。那神的回答是什么呢？耶和华说，好了好了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。其实摩西在跟上帝在那边讲价，差不多是讲价还价的时候呢，摩西很清楚，我谁都不要他们陪，我要你陪，因为你告诉我你必与我同在。这个是好像是出埃及记第三章，好像是第九节左右的那段经文，十二节左右吧。他说你要带他们，我要与你同在，你放心，你一定到达那个目的。现在呢，摩西很清楚，我不要别人，我要你，你派谁你告诉我，你派谁，我要你，你跟我同在。后来呢，他就上帝就回答说，好了，我亲自和你去好吗？我跟你去的时候呢，在整个的路程上你就可以放心了，你就可以安息了，因为上帝陪了嘛，你就可以安息嘛。摩西说， 你若不亲自陪我去同见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个地方领上来。摩西看重的是什么？神跟他们同行，不要走到一半把他们丢下来。之后他说，人在何时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的面前蒙恩呢？什么叫做蒙恩呢？蒙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他说，其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在吗？所以我们就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们就有祝福，我们就有恩典，我们就有喜乐，我们就有安息，使我摩西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若是你没有跟我们在一起，这个呢，刚才我说是三章十二节啊，就是神告诉他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要将百姓领出来。这段的经文呢，我自己非常的很有感触。我的感触呢，就是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当摩西是他的朋友，他很了解上帝的心意，他做重的不是得到迦南地，他所做重的不是奇迹可以发生，他做重的不是上帝你的祝福临到我，他的所重视的不是说上帝啊，你讲的话就做到好了，谁跟我也不要紧，我就走吧，反正那个地方我就得到了。他不，摩西所做重的就是整个路途上我需要你的陪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我要买房子，给我找到一个好房子，可是你有没有告诉上帝说，上帝陪着我同走，陪着我同走。我现在这几个月我都在操练，我在下面跟一些粤语弟兄姊妹谈话喝杯水，我说 God let's go， 上楼上去吧，我要讲这篇道，我跟上帝说太大了，怎么讲呢？就是几个，就是四十分钟啊，我想我可能又讲不完了，这一点点的时间我怎么讲得完这么伟大的题目呢？我讲不完，可是你一定要陪着我走，什么地方要拿走的，什么地方要讲的，你告诉我。我们在意的，我们在乎的是那个成就，可是神在乎的是过程中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摩西与上帝的关系是特别的，他重视的不是事情有没有成就，有没有果效，有没有祝福，他要的是神，你在我人生的道路一定要陪着我，这是你说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从这两段的经文里面看看什么叫做神的同在。神的同在的意思呢，我只能够说意思啊，我不敢用希伯来文或是希腊文，因为我没有读过那个东西。神的同在，从我整本圣经去看的时候呢，我就不是整本圣旧约圣经，可是从我读的那段的经文当中的时候呢，我就看见神的同在就是神在我们的中间陪伴着我们，与我们同行，看顾我，关心我，用他的手引导扶持我，够明白了吗？就是用在我的身上的时候，我说神与我同在，就是神在我的当中，在我的心里，也在我的身边，他陪着我走，他与我同行，他的眼睛看着我，没有离开过，他的心一直在我的生活，我的道路，我的各方面，我的感觉上，而他的手呢，要扶持我，带着我走正义，带着我走决定对的东西。神愿意，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个地位交给他。问题 刚才呢，我们在听的时候，我们在想，我相信你有在想的，因为我每一次预备讲到，我都会想弟兄姊妹会怎么想。你刚才或许心中会想，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，我们是新约时代嘛，上帝同在的话，那他说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应该是感受他同行啊，陪伴啊，看顾啊，关心跟引导，那为什么我还是这么挂心呢？为什么我没有感觉他的帮忙呢？为什么我祷告我的前途，上帝好像没有用他的手来引导呢？为什么我常常觉得我的人生很不安呢？看到报纸这么多的凶杀的时候，我怎么心中非常的惧怕呢？我怎么觉得无助呢？其实上帝的应许与我们同在是非常实际的，很具体的。我们以为那是抽象的，是牧师们只有上帝的同在，哎，我们不会经历的，你错了。我们觉得就是说他告诉我们我本总不撇弃你，那就够了嘛，还要等什么，还要做什么呢？就是神的同在自然的吗？我们有很多错误对神的同在不敢去要求，就觉得那个是太抽象的事情。可是呢，我们从神很多的应许当中，我们看到原来神在一个人的同在当中别人看得出的，诶，他有上帝的同在嘞，连外邦人都可以看到的。OK， 而且呢，对约书亚告诉说他，你大胆的带着以色列人进去迦南美地，我跟你同在。最后怎么样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按着他同在的应许呢，完成他的工作。还有，我们看看士师，这个是对这个基甸说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：“我与你同在，会击打米甸人，如击打一人一样，你不要害怕。”后来怎么样？真的就是这样的完成了。上帝所讲的东西呢，都成就了。那个是非常具体的，而且耶利米书，神说你耶利米啊，我知道你好难的啦，因为你要拆毁，你又要建造起来，所以呢，耶利米啊，你一定被人家攻击，可是你不要怕，他们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救你。后来怎么样啊？大家都瞪着眼睛看着耶利米。怎么样可以有神的同在呢？胜过所有这么难度过的难关，甚至后来他写了耶利米哀歌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保罗，神告诉他说：“有我与你同在，并没有人能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个城里有许多的百姓。”我们也看见上帝讲的话成就了。接着下去，那个 PowerPoint， 谢谢。你可不可以站起来，我就可以看到你，给你一个呀。好，这个是我要讲的这个地方哦。我不知道啊，我问牧师，他说十分钟，可是我不知道，我绝对不能讲完啊。可是我尽量的把它讲得清楚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太重要了。好了，有很多的情形呢，就像刚才我问的问题。上帝既然与我们同在，他这样喜欢帮我们的忙，他这么喜欢陪伴我，为什么我没有感受？为什么我不觉得？问题就在这里。当我们一杯水，白水在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告诉我说：“赵牧师啊，白水不够好，我给你煮人参茶给你。哎，这个就是这杯，哎，把它倒下去。我除非要把这个东西倒掉，我才能够把那个人参水放在我的杯子里面。你那个水太多了，那个人参水就进不进去了。因为我们的心中太多我们想有的计划，我们的心中太多我们的顾虑。”我们忙的东西太多了，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放在我们的心里，上帝的同在呢，就没有了地位。我们看看地点，上帝对我们，他要求我们第一心归向他。
那归向他一心一个心，只有单单他，那个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好，按一按，单单属于他。好，我看回我的讲章啊，单单属于他，就是说，唯有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只有这一位上帝是被尊崇的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给他有地位。你说，哎，上帝也要有地位啊，因为地位被别人抢了，他就进不来了。所以这个地位就是你要把神放在你的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位置，你才能够让他知道呢，你把他放在心目当中的最尊重的地位，所以神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继续的掌王权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个特别的聚会能不能来呀？他说，看我有没有时间啊，你就知道这个是把最后留下来的时间可以才给上帝的，我的事情先。最后呢，我看我有没有时间啊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讲这句话，我会尽力。看我有没有时间啊，这句话呢就表示留下最后没有事做的时间就交给上帝了。哎，这个是我们很正常的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单单属于他的，他是我们尊崇的，他创造我们，他爱我们，所以呢，不能有别的神可以代替，不能有别的偶像可以代替。我们心中的地位只有我们的主，不是我们的名义，不是我们的孩子。很多人早上起来孩子，到晚上也是孩子，他怎么有上帝的地位在心中啊？上帝说，我坐在旁边我都不能动手，我都不能插手，你忙你的嘛。所以他没有觉得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任何的帮助，有任何的影响。所以我们心中要成为主居住的地方，若是我们的忽略他，我们不用时间跟他讲话 welcome 他，欢迎他的话，他不会勉强在我们的心中来有任何的作为。所以呢，神的同在其中，以色列人神的同在离开，就是因为他们把心中的地位交给了假神，敬拜了假神。神说，唯有这样的话，我要离开。你选择你的地位交给偶像，你选择你的地位交给你的女朋友，你选择你的地位交给你的工作，你的金钱，你的房子，你的孩子的话，上帝说，我放手，你交吧。当我们的心中只有那个地位的时候呢，我们填满了，神就没有办法有作为，他也不要勉强他，因为让我们选择要他或者要别的。列王记上九章六到季节，他说，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，是不是，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，他说呢，对不起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圣殿我要永远居住的地方，我也要离开。所以上帝的同在跟不同在是我们的选择，上帝已经预备好了跟我们在一起，问题就是说，我们选择不要他的时候，神只能让位给你所要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请问我们的心是不是一心归向他？想一想，有什么东西若是从你现在生命拿走的时候，你会痛苦，你会难过，你会心痛的？可能金钱咯，可能房子，哇，一地震就完了，你就痛苦的不得了。我只是家人哦，过世了一个，你就说上帝我不要你了，你怎么把我的孩子都拿走呢？这个是地位的问题，你交给谁？ 神要住在的那个地方呢，他是要被欢迎的，他要被看重的，因为他有感觉的。好，接着下去，接着下去一章，拜托。一心归向他，除了我们单单睡，我们就尽力的爱他，尽力的爱他。圣经怎么说呢？请放圣经出来哈。这里说，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：“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。”我就在那边写的时候，什么叫做甘心乐意？甘心乐意不是因为我的钱可以拿出来，甘心乐意不是因为当时他们有需要，甘心乐意不是因为上帝吩咐牧师吩咐下来的，甘心乐意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可以做得到，我们是被牧子提醒的，或者是因为我能力所做得到的。甘心乐意就是说好了，给就给吧，反正都是上帝的殿啊，那种我认为不是甘心乐意。真正甘心乐意就是因为你爱上帝，当你爱上帝越深，你就给的越多。所以我一直觉得奉献建堂、奉献教会、奉献福音中心呢，就看你爱上帝的心有多少。你说给1000块钱都已经够了，大家都应该给嘛，那个是别人的事情，我今天所讲的是你跟上帝的事情。你爱上帝的心多少你就给多少。就用我们来说，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好了，我的孩子不敢跟我随便要东西的，因为他知道我要什么东西妈妈会给我的。若是他今天跟我说，妈妈我想要一个新车，我觉得我会给他，因为我爱他，明白吗？我自己舍不得。他说妈咪啊， parking 的地方现在冷了，我就想晚上买个 parking 20块钱，你觉得要不要？我说孩子买啦，只是20多块钱，怎么不买呢？晚上安全。他说妈咪，我觉得好像跟你讲话呢，你就是1块钱也省的，那我怎么舍得买呢？他说，他就跟我这么讲。我说孩子，你买吧，出于什么爱？你爱的时候你就会给。你是不是爱你的孩子你给的最多？他能够读大学，他能够读医学，你说孩子好好的读书，不要操心，我全部支持，我refinance 也可以支持，因为你爱他，你就愿意出来，那叫做甘心吗？甘心就是因为你爱上帝，你就舍得把他拿出来。弟兄姊妹，你爱上帝的心有多少？当你是单单属他，当你是一心归向他的时候呢，应该你的心也是奉献给他，你爱他的心也是一样的。你爱他，有一些人爱到怎么样，就说主啊，我为你，我借钱，我奉献给主，因为我爱你，我觉得你给我的恩典太多了。甘心乐意是因为从爱上帝开始，爱上帝开始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现在开始好好的为自己爱上帝的心多少来祷告。这个不能勉强的。参加祷告会也有人跟我说，哎，我说你就请鼓励他来参加祷告会。那个姊妹说，张牧师，祷告会不是鼓励的，是心的问题，你的心的问题。我也被打醒了这句话。你的奉献有多少，那个是爱上帝的心有多少。你根本不管大家给不给，那个是牧师这个教会怎么去用它也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我爱神，所以呢我献出来。好，我们看结果怎么样。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上的礼物拿来，有人就来告诉摩西说，太多了，我不知道，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，我们应该把教会的那个100多万还清，有没有可能？可能。有一个教会呢，也是这样， 买了一个大堂，他都呼吁弟兄姊妹，那个星期就满了那个钱，说不用再送来了。爱上帝的心，爱上帝的心，我们应该提醒自己，我们爱上帝的心有多少。上帝要的，后来上帝怎么说呢？神跟摩西再另外一章下去，拜托，这个还没有啊。那个后来的时候神怎么样告诉他们，上帝说的，你告诉他们说甘心乐意的你们才把它收下来，真的为了爱我而奉献的你们收下来吧，别人不知道，神知道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接着下去看一看那个专心谨守上帝的话。接着下去的经文，我们要遵守他的话。以色列人，上帝离开他们，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不听话。不听话，不听上帝的话，就是不尊重上帝。上帝怎么可以住在一个不尊重他的地方呢？上帝怎么样可以住在一个不欢迎他的地方呢？上帝怎么可以尊重不爱他的地方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接着下去那个，上帝怎么住在一个心怀诡诈的人的心中呢？不可能。所以这里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与我们同在，像与我们的列祖同在，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，使我们的心归向他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吩咐我们的律例的诫命，这个诫命、律例跟典章，上帝的话了。今天我们太服气，就是圣经喽。讲来讲去就是圣经咯，没有看重圣经的话，因为这是他的吩咐，就表示我们对上帝不尊重。不尊重的话，上帝住在我们的心中还能够参与什么东西呢？是不可能的，真的是不可能的啊！很快的，我又再接着下去一篇了。这里讲到要过圣洁的生活，其中一点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，因为我们来到的地方是圣所，我们来到的地方是圣殿，圣的地方就是神在当中的地方。我们怎么可以用刚刚打完架就跑来，或者刚刚骂了人就来教会来崇拜聚会呢？所以这一种的过这个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是每一天要操练。我们愿意让神住在我们的当中，是因为我们的地方房间弄得干干净净的，尊重他的，甚至在房间里面贴一个字 Welcome you back 或者 Welcome you， 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这次回来还没有回来，我已经看到我们教会那个同工会的记录，星期三赵牧师跟赵牧师吃饭，哎呀我就好开心，他们好欢迎我，我们真的去吃饭了，哎好开心啊，你被欢迎啊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让我们的心干净，思想干净。接着下去那段经文，对不起，这段经文呢是怎么说？神曾说我要在他们的中间居住，在他们的中间来往，就是在他们当中就是了，来往就是说他要在里面来来去去，甚至在我们的心中跟我们交谈，陪伴我们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那个是关系。上帝着重的是我们的关系，上帝天上满满的祝福 OK， 可是那个呢不是上帝最期望给我们的，他期望的就是我们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，祝福就到了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辨，中间是谁啊？不信的人。他们能够同居我们不能，他们能够同心恋我们不可以，他们能够在背后说闲话我们不能，他们能够批评牧师传道我们不能，因为我们是分别为圣。教会 要感受到上帝在我们的当中，要真的欢迎上帝的话呢，每一个弟兄姊妹要看重上帝的话，心要归向上帝，要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，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弟兄姊妹，上帝的同在非常的实际，他巴不得现在就在你的心中 或者是已经在你心中的圣灵巴不得等候他可以能够带领你的一生，陪着你的一生。当我们不愿给他地位，再说一次，不给他欢迎，不给他重视他的话的话呢，他就说我怎么进来呢？昨天我先生的弟弟他的太太跟我谈话来我家，他说我四月份要回台湾，好开心了，可是我不会回我弟弟的家住，也不会在他家吃饭。我说干嘛呢？因为上次我去的时候他给我脸色看，那我就不想回去了。弟兄姊妹，给你脸色看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亲近那个人；给你脸色看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去那个人的家；给你脸色看的话呢，或者没时间给你的时候呢，你是不会跟他在一起。神一样的，你都不理不睬，忽略他，不尊重他的话，他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行，看顾我们，眷顾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带领我们呢？所以我们经历不到咯。所以试试看，从这几件东西里面，几件事情里面来去操练。我给弟兄姊妹再给我多几分钟啊，应用题。因为我一下这两个星这个月这两个月就没有讲到了，在月语我还可以继续讲啊。应用问题，若是你今天听得到，你觉得上帝的同在多么的好，多么的甘甜，多么的需要的话，你跟着做。这个不是最完全，可是我是这么做。你今天要拿出时间跟上帝在一起，跟你的神在一起，跟你的主在一起。你告诉他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接近我的这个心的，我的心中的那个房间，我要欢迎你在我的内心的地位，我要看重你的话。就像说Esther， 我非常欢迎你来我的家谈，到我的家来呀，我们就好开心。有一次我去了 Jennifer 的家，张牧师你不但来，我还有很多东西好吃的我准备给你吃了，我就去了，连他最宝贝他女儿做的蛋糕啊什么都拿出来，那种的欢迎你就觉得我下次还要再去，我喜欢去，去了就不想走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，我们要圣洁我们的心，告诉我们的主，主啊，你已经在我的身边，你已经在我的心中，可是我要干净那个地方，让你单单你是坐在宝座的中心点。不是我的孩子，再说一次了，不是我的事业，不是我的谁谁谁，不是。第二个点，早点起床。你通常是七点起床的，你就6:45吧，用时间跟你在一起的上帝来交谈。我是很习惯早上起来就先赞美上帝。赞美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看到他，你要认定他就是你的神。我参加一个教会的时候，那个教会非常的重视赞美，怪不得他们这么复兴，因为他们的聚会就是欢迎上帝。主啊，你多伟大，我们爱你。主啊，你是圣洁的。主啊，你看到我们全，这是赞美 praise 啊，称赞他。当称赞的时候，上帝的地位就被建立了，这个地方就被欢迎上帝的同在了。起来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是给我生命的主，你是给我心脏没有跳动的主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认定他是我们的神。跟他谈话，主啊，今天的时间你陪着我走哦，我还要开会哦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带哦，我要服侍啊，怎么样是真正的服侍哦，你陪着我好不好？就像你和你的朋友讲话一样，跟他谈，你要读圣经。除他以外，不是别无拯救啊，除他以外没有其他方法，因为要遵守他的话。读圣经就是尊重他所讲的东西。接着下去，出门的时候跟神说，神我们一起走吧。你就知道上帝是陪着你，你敢发脾气吗？你敢在路上的时候跟人家打架吗？你不会的，你反而觉得上帝就在你的身边。这个不是迷信，这个乃是神跟我们说他与我们同在。 这个是应许。开会的时候，主啊，来坐在 present 在我的当中，坐在我们的当中，告诉我怎么开会，不应该讲的应该讲的，继续提醒我。服侍上帝也一样，处理事情也一样，带孩子也一样，邀请他与你陪伴你同行，邀请他与你陪伴你同行。接着下去，任何的问题发生先告诉他，因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他就在你的当中，告诉他你的感受。哎呀主啊，怎么办呢？你看这个事情发生怎么会特别是这样呢？你告诉你的主，不是第一个猜牧师可以告诉牧师，可是记得最近身边的就是你的主。 你告诉他你的感受，你告诉他我需要帮助，你告诉他这个东西太难了，我交给你，让他介入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在生活当中介入掌管，跟让他有机会在你的心中来工作。最后一个，有机会的人你操练哦，要做啊，当你操练的时候你就会非常快的发现，我自己经历太多，有机会与人分享你的经历，你所带来的心灵啊、肉身啊、心理啊各方面的安息、稳妥跟喜乐，跟弟兄姊妹分享，肯定你对上帝的经历。求主帮助我们好好尊重我们的神，欢迎我们的神，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主同伴，多大的福气。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这么多看到很好的历史的经历，提醒我们你爱我们，你渴慕跟我们住在一起，你渴慕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的日子，帮助我们调整我们应该在心目当中应该有的谁坐在宝座上的地位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尊重你的说话，用圣洁的生活欢迎你在我们的心中的工作。我们相信我们的一生当中就充满了喜乐，就充满了安息，就充满了平安。祝福弟兄姊妹，愿他们在你面前愿意学习操练神同在的时候，你给他们经历到，让他们的生命翻转的改变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